这里是毛茸茸电台，一万只宠物和他们的主人可以一起收听的播客节目。喜欢动物、热爱生活的爱人艺人都在这里了，你还不来吗？全网搜索毛茸茸电台，解锁更多快乐。欢迎收听毛茸茸电台，这是一档一万只宠物和他们的主人可以一起收听的播客节目。我是博文，一个猫狗双全的幸福中年人。我相信呢，听过节目的你也会被可爱的动物、有爱的人类和有趣的故事所治愈。如果你也是一个爱宠物、养宠物的人，欢迎通过 show notes 当中的方式加入听友群哦，大家一起分享有趣的养宠日常吧。
有人说这中兽医是玄学，
不懂的人你看什么东西都是玄学，
对，
因为他不懂。有很多类的疾病，那么是可以通过中兽医的方式去治愈的，甚至说是只能通过中兽医的方式去治愈的
啊。狗还能针灸啊，这不太夸张了吧？啊，就它的穴位跟人一样嘛，就这些问题可能都在我们脑海当中萦绕着，
是大家觉得很神奇，很神奇啊。
对，
不能站就站起来了。
给狗把脉和给猫把脉把哪儿啊？
狗和猫相对来说都比较小，它们能把到的动脉都是股动脉，
这也是中兽医给到的一个奇迹啊！宣判三个月的猫孩子，延长到现在十个月还活蹦乱跳呢。
其实那个地方就是肚脐，它不是凹进去的、
哦、
它是一个皮肤上面的一个斑痕一样的那种东西，不长毛。那么
顺时针揉是治腹泻的，
对，然后逆时针的话是为泻的手法、嗯、那么对于胃肠道的实来说呢，就是便秘，那么我采用这种逆时针的手法去进行这种按摩。
最近晒胃的风很大，很多人呢都趁着三伏天开始搞起了养生实践了，大早枸杞这算是标配，中药奶茶、草药枕头都已经安排上了，主人给自己安排的明明白白的。那么问题来了，宠物的中医你了解吗？听说他们也能帮宠物把脉、开药方、针灸、理疗，可以说啊，不仅治了毛孩子的病，还救了他们的命。我家狗狗呢，今年14岁了，去年开始出现了漏尿的问题，最后呢，也是通过中兽医的针灸得到缓解的，现在已经好很多了。当然，我对中兽医的了解呢，也仅限于此，所以很希望通过节目和大家一起走进神秘的中兽医。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在西医宠物医院工作的宠物中医，中西医结合疗法是被他研究明白了。他呢，就是来自彭丰宠物医院兽医师、中兽医医生魏佳宇。在家里简单好上手的理疗手法呀、按摩的穴位啊，都在节目里了，那就听起来吧。
你之前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们本科的话就叫动物医学，然后硕士的话就是读了一个临床兽医学里面的中兽医教研室，那么就是中兽医学啊。
所以你研究生的时候就已经打定主意以后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了吗？还是那时候就是自己的兴趣使然？
基本上从本科开始学的时候呢，就决定肯定是干这一行了啊，就是要做临床兽医，因为对这个中兽医是比较感兴趣的，觉得他的这种治疗的方式，包括说对于疾病的诊断，都是自己有独特的这种诊断方式吧，包括说治疗的方式。以后真的从事这行了之后呢，可能在临床上面学习这个机会会变得少，因为目前来说，临床医学大部分都还是以吸收为主，伴随着你的职业生活吧，相当于你可能每天都在接触这种内科外科的知识，那么你想去自学的话会很方便很容易。但是因为中兽医相对来说小众一些，所以的话工作之后想去再系统的学习中兽医可能就比较麻烦了，可能就比较困难了，当时就想在学校的时候把它学了算了，本身也很感兴趣。
一提到中兽医，大家呢各种说法众说纷纭，有人说这中兽医是玄学，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不懂的人你看什么东西都是玄学，
对，
因为他不懂啊。但是你真的入门了，知道他的这种基本的理念了，知道他是怎么样去认识这个生病疾病的发生，其实你就学到了，其实他也是讲自己的科学的，所有的你像中医也好中兽医也好，他都是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的嘛，对吧？为什么叫老中医老中医？因为他年纪越大他积累的越多，其实就跟你这个西医做实验其实是一样的结果，就是你经历了大量的总结之后，大概用什么方式是最适合治疗这个疾病的。
中兽医也是从中医当中从里面应该是分化出来的吧？
对的，古代的来说的话就是大畜禽啊，就是陪伴我们的这种经济动物来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资源比较匮乏。 驯化了之后我们一定要养好它，要把它养的这个价值养出来，不能让它夭折呀，或者是很容易就生病走掉呀。
嗯，
所以的话其实它的历史也很久远了，在《黄帝内经》里面就有提到过这种动物的方面的这种疾病啊。
哦，
那么再往后面一点呢，就是可能说最早的书籍就是这个千里马的那个伯乐写的这个啊，《伯乐下马经》啊。那么再往后面来说的话，可能就是牛啊、羊呀、马呀、猪呀的著作就越来越多了啊。这个《元亨燎马集》现在也是很是出名。当然，对于伴侣动物来说，就是我们现在最常见的这种猫猫狗狗来说，可能历史不会特别特别的长。嗯，对。
那像现在这种陪伴性宠物的这种中兽医发展起来有多长时间的这个历史了？
中兽医的历史可能也就比西兽医短个十年。也就十年左右，因为其实在90年代甚至是00年以后，那么才有可能是有这种系统的西兽医的这种发展。早期的话可能都是这种畜牧站，主要看大动物，小动物的话可能也就能吊吊水打打针这种啊，具体更详细的这种病它也看不了。
嗯，
那么真正的我们国家伴侣动物的发展其实就是最近这十几年，从10年前后开始广泛的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所以对于我们国内的这种诊疗水平来说是近些年发展的很快，基数增加，然后疾病量的增加，那么我们治疗的这种成功案例就会不断的增多，有很多类的疾病那么是可以通过中兽医的方式去治愈的，甚至说是只能通过中兽医的方式去治愈的。所以的话目前来说就是中兽医最近这几年好像是感觉越来越火哈，嗯，然后大家就是能够听到这个词儿听到的变多了，不像10来年前可能觉得兽医这个行业都很新奇。
是，有一些是可以借助中西医结合来进行治愈，有一些只有中医可能才能够进行一些治疗。
好比说运动功能障碍啊，不论它是瘫痪也好还是疼痛也好，那么针灸的效果都是比较好的。当然它不是说唯一的治疗方案啊，它也会有一些好比说是动物这个瘫痪是因为一些椎间盘问题导致的啊，是因为一些神经压迫导致的，那么它可能会有一些早期手术方案，包括说冲击治疗、激素冲击治疗的方法。但是相对来说呢，这些方法的成功率也不能达到说100%。
嗯
啊，甚至在我上学的那个时期的话，因为那个年代的时候呢，这种高阶影像学检查手段并不是很普及在动物上面，
嗯，
所以的话有一些瘫痪的病例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是因为什么，不知道它是因为脊髓炎呀，是因为压迫呀，还是骨折呀，还是因为其他的类似于说啊脊髓液化呀，长肿瘤呀，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么在没有明确诊断的情况下呢，有一些外科手术现在能做的在当时都做不了。当年的那种瘫痪的病例来说，可能就是激素冲击疗法，那么短期尝试之后没有效果，那么基本上就没有治疗手段了，
就放弃了。
对，可能主人就放弃了啊，或者是医生会建议主人放弃了，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就没有办法了啊，起码在当地那个地区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我们说针灸的话，它作为一个基础入门的中兽医的一个治疗手段来说，它对这类疾病，就是对这种瘫痪的病例来说，效果应用下来是不错的。甚至说包括现在哈，他可能接受过手术，但是手术了之后还是站不起来，还是走不了路的病例，在后期的针灸理疗康复过程中，他是能够见到效果的。有些狗狗它是可以重新恢复这个运动能力的。
嗯
啊，所以的话这类疾病可能是我们小动物针灸上面最被大家熟知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特定体型的像斗牛啊、柯基啊、腊肠啊、京巴啊这种狗狗，它容易发生这种问题啊。所以的话针灸的病例可能最开始大家觉得很神奇很神奇啊，不能站就站起来了，所以的话慢慢的被人知道了。去年90月份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小体型犬，它可能也就1公斤多的那种约克夏犬哈，它已经成年了5、6岁，然后它是突发了一个抽搐，就像人发羊角风一样癫痫的发作，而且它发作的时间很长啊，大概的话连着抽停不下来，持续了好几天。这个期间呢，它也去过扫过核磁，麻醉扫过核磁，做过高阶影像，诊断的话是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导致的脑炎，坏死性的脑膜脑炎，给它用了这个大剂量的激素和抗癫痫的药物。 那么这些都是这个文献总结下来说在国外也发生的这样病例的话治疗的方案吧，
照着别人的来，
对，照着别人的来，大剂量的激素抗免疫，因为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嘛，我抗免疫，第二个的话给癫痫药，但是他这个吃药没有效果，抽了两天之后开始用上的激素，然后后面又抽了两天，那么视力就失明了，就看不见东西了，
视力又看不见了，
视力又看不见了，可能也是脑子的影响。然后他来到我们医院找眼科医生看眼睛，那么看完之后呢也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然后在他要走之前碰到了我，正好那个眼科医生就问了他一下，就是想不想尝试一下就是中兽医治疗这种抽搐类疾病的这种方法，主人对这个动物也是很关心的，所以的话他就想试一试。核磁扫完的结果下面来说呢，当时给他的诊断就是这类疾病的发生如果抽搐到这种状态的话一般可能3个月活不过，病危通知嘛，就是说可能很快就走掉，最长的话可能从文献上面看也就3个月这个样子。我碰到他之后他一共进行了大概4次针灸，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还是浑身都在抽搐的，四条腿啊、脖子啊、嘴啊都是那种抽搐的状态，所以扎针完全没有问题，狗狗一点反应都没有哈，就是说一点反抗都不知道。他大概是两天做一次、啊，第二次的时候他就不怎么抖动了，四肢不怎么抖动了，但是他还有神经症状，就是头往一边偏、头往右侧偏，偏头扭头，就整个头弯过去然后一直能碰到他的背的这种感觉。
哦，
第三次来的时候呢他就四肢能够站立啊，可以走路，但是走路的话会转圈，有点往一边转的这种感觉。
嗯，
然后等到第四次针灸完他又过了2天之后在家里面他就可以走直线了
啊，就可以走直线了，
就可以走直线了，然后眼睛能看到了，就是主人拿东西给他吃他都能看到了，没有再抽过，抽搐控制住了，当然这个期间是结合了中药的治疗的哈、
嗯，
除了针灸之外结合了中药。那么4次针灸之后呢这个狗狗因为他意识都清醒了，然后的话也很灵活了，那么再给他针他就不让扎了啊，你扎他要咬你了，所以然后后面就为了也避免他更加的激动嘛，啊，这种针灸的时候他可能看你扎他很激动也不太利于他这个抽搐的这种情况，
嗯，
那么后面就没有再选择给他针刺，后面然后一直都维持的还不错，那个小狗狗现在还活着哈，就已经10个月左右了，
那已经是奇迹了呀。
对，其实主人就是第一个他生活状态还不错啊，跟没病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样的，能吃能喝能玩的啊，也没有说一直抽搐，也没有说抽的大小便失禁流口水不吃饭，这些都没有了，所以生活状态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是
症状得到了明显的控制，
这也是中兽医给到的一个奇迹啊，宣判3个月的毛孩子延长到现在10个月还活蹦乱跳呢。猫咪还有什么样的故事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吗？
哦，有一只跳楼的猫，然后4楼一个布偶、哦、啊，跳楼了之后呢表现出来了这种疼痛和大小便的不规律，去拍了片子，就是做了检查嘛，基本上没有事儿，没有什么明显的骨折，但是屁股这边呢是明显的他不让碰了、
哦、
所以的话可能比较运气好嘛，没有摔得那么厉害，但是肌肉的软组织的这种损伤应该还是在的，基本上在家里面就趴着，主人说不进猫砂盆也不吃饭，饭都得端到边上去吃，就一直睡觉，在家里面4天没有大便，小便了一回，没有什么干预的手段，可能就吃止疼药这种感觉，但是止疼药呢他又吃了一段时间还是这种状态，就是他来的时候
效果不明显、嗯、
他来的时候应该是已经吃了一周的药了，这种状态、
哎、
持续了大概我记得好像是7到10天差不多，到我这之前医院呢建议他看看能不能考虑一些其他的方式，后面我跟他说就是2种方式都要去做，第一个就是针灸嘛，这方面对于止疼的效果还不错的，是很好的，包括人的这种腰痛啊、脖子痛啊、肩周炎痛啊，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配了一些个这个活血化瘀的这种药物，
嗯，
他坚持了7次针灸，第7回的时候就不让扎了，他7次大概一共扎了2周嘛，14天大概半个月这个样子、
啊、
最后的时候大概是2天大便一回，1天小便一回，然后在家里面偶尔的跑个酷啊，虽然没有恢复到原来的那种运动量啊，他不是说一直趴着不动了，像疼的难受一样一直不爱动的那种状态倒没有那样了，
嗯，
因为他不配合嘛，他也不让扎了，我说就别来了，他猫出门也挺害怕的，
也挺应激的，
对，每次一出门到医院会吓尿
啊、
哦嗯，所以针灸的话对猫来说呢 其实是一样的，会不会配合这个取决于动物
啊，
能不能做针灸其实也是取决于动物，动物说了算
啊。
有的时候我们说为了安全性也好，为了这个动物福利也好，为了这个动物的心情也好
啊，
那么如果真的做不了这种针灸治疗呢，可能也不会强迫说强求一定要去做
啊。是这样，我自己也有亲身经历，就我家狗之前有漏尿的问题，也是经过针灸的方式，两个疗程20次，后来呢就逐渐改观了。过去大概有2年不到的这时间，现在呢狗狗偶尔可能有一点点这种渗尿的情况，但比之前也好很多了。之前是只要漏一点它就舔掉，漏一点就舔掉，屋里的有味道，它身上也有味道，包括它那个就排尿的这个尿道口什么附近都有一些红肿。那经过针灸，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那也是我们头一次真正见到给狗狗针灸的样子。我们以前其实脑海当中跟其他的，我相信正在听节目的可能80%到90%人都一样的啊，狗还能针灸啊，这不太夸张了吧啊，就它的穴位跟人一样嘛，就这些问题可能都在我们脑海当中萦绕着。今天咱请魏医生来，也就跟大家破除迷雾，一起来走进神奇的中兽医的世界。问一下魏医生，刚开始用这个中兽医的一些手法去针灸治疗的时候，自己紧张吗？因为这个针要扎到小动物的身上。
不紧张呀。
也不紧张
啊，因为学之前都是扎自己的。扎自己的时候紧张，一开始扎自己不敢扎的，都敢只敢扎一些什么脚呀、小腿呀这些地方
啊。
你后面就慢慢的敢往别的地方扎了。
猫狗身上是不是也有它相应的一个穴位图？因为我们去看中医馆的时候，有一个一半的这个人的身体，然后会标注着这一半身体的多少的这个穴位都是什么。猫狗也会这样吗？
也会有，
也会有。
猫狗的话，穴位图其实现在比较多的，然后的话也。基本上位置都是固定的哈，只是说穴位的数量现在是可能比我们早些年看到要多
啊。你早些年大概就是你学那会儿大概
我们上学的时候大概明确的这种穴位数量是100个以内吧，70-80个我记得，好像
88个
还是多少个我忘了。比较新的书籍出来之后呢，可能动物也会有几百个、300多个，跟人差不太多了，基本上就
这已经开发的很全面了。
对，就是他去做对照开发，包括说临床的实际应用嘛，可能比那个年代要多很多。图谱上面的穴位是比较全的了。对，
那像这300多个穴位平时用得上吗？
其实用不上的哈。就我们说你治疗一些疾病来说，多的话可能也就20多根针，少的话可能都个位数，就不到10根针就能解决了的问题，你没有必要就是扎的密密麻麻，扎的跟个刺猬一样的那种状态啊。因为我们讲针灸的话，它也是比较累的，针灸比较耗气血的
哦。
然后的话，你扎上去之后，扎的越多呢，这个动物可能后续恢复的过程中又越慢啊。有很多老年的动物。你给它扎了数量比较多的话，你会发现主人说，哎，它扎完针好像回去很累，它一下睡了2天就不起来的那种都有可能，耗气过重。
这是耗费它的这个气，
耗费它的精气，
耗的太多了。我以为是扎它耗你的精气呢。
扎叉也耗人
是吧？
就人上面讲的话，就是你需要把你自己的力量通过这个针去治疗它的病，也耗你自己，然后你也要调动它自己的去消耗。两个都累，因为你看有很多人他是每天针灸数量有限的，就是限个数，我一天就扎多少个
啊，
因为他觉得以他自己的精力呢，他扎多了他就不行了，就效果也不好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啊，对客人也不好，对这个患者也不好，对他自己也不好。
我想问一下，中兽医在给宠物治病的过程当中他要讲究什么？因为中医经常说望闻问切，中兽医也要讲这些吗？
在动物诊疗上面来说的话，其实是一样的哈，就是我们基础的核心理论其实和人医的上面没有太大差别，只是说呢，中兽医来说，我们可能更倾向于像人医的这种儿科
啊，
就因为小婴儿也是一样的，他不会说话，我们知道儿科大夫是最难当的，因为他不能够准确的描述自己的病情。中兽医上面的这种望闻问切呢，大部分都是通过主人的转述啊，主人的描述症状来去进行一个大概的病情分析，类似于说食欲啊、吃喝呀、休息的情况、睡眠的情况呀，整体的这种异常状态都是主人提供的。好比说哈，你想亲自去观察他的所有的这种生活症状，可能必须得留在医院住个1-2天，你才能亲身的观察到。而且有的时候他在医院呢，可能像猫猫一样，他可能会很紧张，他可能 住院一天他都缩在一个角落里面，你其实观察不到什么东西，
跟平时反常很大。
对，跟平时反差很大，可能还会给你一些误导。想看中兽医其实对家长是要有一些
门槛的。
对，家长的话一定要熟知这个动物的情况，不能一问三不知啊。家长一定要细心，而且要留心这个动物的情况。
是不是如果真的打算带自己的宠物来看中兽医，家长先来看一次会比较合适？比如说宠物还没来，但是我先问一下这个魏医生啊，我家狗狗现在出现了什么什么情况，你可能问了他几个问题。
他睡觉好啊？
哦，这个我没看。
对，
排便好啊？排便不知道。那你列个单子，按照这些回去观察，
对，
观察完回来带病人过来。
其实在中兽医体检记录表上面都是有细节的
啊，
我就是有一个体检表，它可能不像我们常规的去体检一样，什么血常规啊，什么什么这些，但是有一个类似于说我生活习性，包括说食欲大小便，什么颜色气味啊什么的这种细节描述。好比说尿液这一行给你打个勾，你需要选择它的尿液是颜色淡的、颜色黄的、颜色红的这样。如果有一些好比说能够做到先来的话，可以把这张表拿回去，然后在家里面观察，把这些对应的项目都观察到之后，带着表来，带着你观察到的结果来，带着动物来一起，那么肯定是最好的。对于你这个纯中兽医方面的诊疗来说，这个是最好的
啊。那到时候这个体检表能不能给我们，我们也分享给大家。各位听友呢，参照着这个表，我提前就可以在家里先做上功课了。
可以的，这个可以的，
这个可以啊。
很简单的一些基础，在家里面需要观察的生活习性方面的这些东西。
这里面呢，其实要提醒各位家长，虽然生病的是咱家的这个宠物，大家是宠物的代言人，所有的话呢，都要靠各位和医生来沟通了。这还是问诊、望闻问切，其他的几个，在咱们中兽医当中也都要一步步的操作下去吗？
对的，就是望闻切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中兽医的诊断呢，讲究跟人一样哈，讲究四诊，你要把四诊收集到的信息全部综合到一起，然后给到一个比较明确的诊断。望和闻的话当然是实际操作，我要看到动物。闻的话既包括了闻气味，也包括了这个耳朵的这个闻，就是听也包括了一些听诊的信息啊，听一些声音啊，这些都是包含在一定要跟动物实际接触的。那么切脉当然是一样的哈，一定是把到动物的这个它实际在跳动的这个脉搏才可以，不能听主人描述哈。
是，您刚才说到闻，闻分为两种，一个是用鼻子嗅的这种闻，还有一个是用耳朵听的这个闻。
对，
它其实呢是两重意思叠加在一起。如果用鼻子来闻，咱们都要闻些什么东西？
闻些这种好比说是皮肤方面的问题，闻它一些皮肤上面的这个味道呀，如果是这种胃肠道的问题，你要闻它这个有些有洁癖，对，有些重口味了，有洁癖的人可能不太好听了哈，就是闻它一些呕吐或者排泄物的这种味道，那么这个主要是气味上面你要做辨别的。甚至说呼出来的气味，就是喘气的时候有一些也会有一些奇怪的气味出来。那么这个都是你需要闻的东西，
比如说耳朵里的味道，嘴巴里的味道。那呕吐物和排泄物有的时候又不是到医院里才有的，可能是在家里有的，那怎么办呢？也是要听家长描述吗？还是
对，如果他没有新鲜的话，可能就只能听家长描述了
啊。
那么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呕吐腹泻的动物呢，它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包括说如果需要后续治疗，它需要住在医院或者怎么样的话，它会再次排出来这个东西，那么其实是需要去闻一闻的。就在你初步诊断之后，好比说我没有真正的自己去看到这个排泄物，没有自己真正的去闻到这个排泄物，那么我们好比说主人决定把它留在医院啊，让我们去观察或者是先行治疗的话，那么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也是要监测它的这些情况的。
那别人一旦有呕吐物可能都赶快找人清理掉，魏医生就一把拦住了，等会儿我还没闻呢。
对的，一般我好比说我同事正在弄，我会让他先闻味道，如果我在的话我就直接去闻了。
毕竟闻过不少了，是吧？
对，多了你就会发现它不一样的疾病类型味道是不一样的。
能闻出什么样的细微差别吗？您说不同疾病的。
可以的，就单纯从这个大便来说呢，有一些可能就是正常的这种臭味。有一些臭味呢，我们管它叫脏腥味儿，就是脏器的那个脏腥味儿。 有一些臭味呢，它就是那种血腥味啊，就是带血的特别特别腥臭的那种味道。
嗯，
那么有一些臭味的话，它是那种不消化的，就像积食一样的那种酸臭味。
嗯
啊，然后还有一些动物的排泄呢是那种水泄，没有什么味道啊，比平时正常的那种臭味味道还要轻啊，甚至就拉水的那种感觉。
嗯，
那种味道。
那这个活儿不好干啊，像我这种有过敏性鼻炎的，我可能干不了这活儿，味儿好像闻的不太明显啊。
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就是说的，你没有一个好鼻子好眼睛是做不了兽医的嘛。
闻这个过去了，望望就是可能多看一看它的这个样子。
看的话四肢协不协调呀，哪边有没有什么外伤呀，或者哪边有什么病变的地方呀，就是从整体到局部都要看一遍。
刚才说到了望闻问切，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
摸脉。
摸脉，
嗯，把脉。
把脉，给狗把脉和给猫把脉把哪儿啊？
动物上面来说的话，因为狗和猫相对来说都比较小哈，所以的话它们能把到的动脉都是股动脉
啊，
大腿内侧的股动脉啊。
大腿内侧靠近大腿根吗？还是靠近什么？
靠近大腿根一点。然后有一些比较强的话，可能它那个长度是比较长的，你可能能顺着摸到大概快到膝盖的地方，就从大腿根到膝盖的地方都有可能能摸到，
都有脉象。
对的
啊。
然后在大动物上面的话，我们说牛的话是摸这个尾中动脉，就是尾巴根儿
哦，
尾巴根的动脉啊。那么因为小动物不行，所以的话猫和狗都还是只摸这个股动脉，大腿里面。
哦，
嗯，
这挺有意思。
猫和狗的体型差异有的时候很大，狗很大嘛，或者特别小的狗，猫的话一般来说都是小型猫，
嗯，
所以的话相对来说这个脉的话会比人的更难去把，因为它的脉可能很短，不足以支持你三指去把脉，可能你只能摸到一个、大概
的
去评估。
三指把脉其实给人把脉就一般是三
指，对，人的三指把脉。对，动物上面可能有的时候动物太小了，你可能只能摸到一根指的那个长度啊，然后去简单的感受一下脉搏的情况啊。当然了，就是没有办法像人一样做到那么精确，只用脉诊去诊断疾病。
那像你们说刚才说人是摸三根指头，动物是摸一根指头，
根据体型，其实再小的动物你也会三根指头搭上去
啊，
只不过你可能只能感受到一根指头、最上面的那根指头而已
啊。那您曾经之前有摸出来过什么样的种不同的脉象吗？最后验证，跟我猜测的是一样的。
其实有一只印象比较深的一只小猫
啊，
一只小猫的话，它其实没有什么毛病，它只是说主人描述它这个猫生完上一窝幼崽之后，这个猫变得懒了，变得不爱动了啊，就之前挺能玩的，现在不怎么玩。
嗯，
然后它上一窝大概已经生了快一年了，然后这个猫就感觉一直没有恢复过来一样。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它之前的大便都比较干爽，然后现在的话大便是有点粘屁股的，有点发黏的这种感觉，但是形状是有的，然后次数也是正常的，一天就一两次，只是说拉的有点黏，体检下来也没什么问题哈，就顺便摸了一下脉。因为它这个症状描述呢是有一点点这种乏力的感觉吧，就是变懒嘛，乏力，然后加上有一点点的这种大便黏腻。
嗯，
然后当时就看了一眼舌头啊，舌象，因为舌诊的话其实也是比较重要的哈。
啊、
然后的话舌诊一看呢，嘴巴里面津液蛮多的啊，口水比较多，舌头面亮晶晶的这种感觉，湿乎乎的，搭了一下脉，觉得这个脉呢有点弱。然后简单来说呢，当时就是认为他是一个脾胃虚弱，然后有点湿气有点重的这种体质啊。然后当时让主人就吃了点这个健脾利湿的药，大概吃了三天啊，主人说就好了啊，大便就变得干爽了。
三天就好了？
对，大概三五天吧，主人微信回来跟我说的，大便就好了，运动能力也好一点，就是爱玩逗猫棒啥的，能跟他跑两步了。
嗯
啊，然后大概坚持吃了个一段时间，大概两周左右，基本上这个猫就没什么事了，让他把药停了嘛，大便也还能维持的差不多啊，也挺干爽的，运动呢也还行，他愿意跟他玩，他小猫就能陪他玩啊，他去逗他，他就陪他玩啊，恢复的还不错，其实就是和人的这个亚健康状态一样的嘛。
啊，
就是我可能觉得，哎，我好像哪里都有点酸痛，有点不舒服，但是你拍片子也好，你去 做影像学检查也好，你就是找不到哪里的问题。
哎，我就是浑身上下不得劲儿，
对，就是哪里不舒服，但又找不到哪里不舒服。
嗯，
其实就是身体的一些早期的提示。那么你可能会说，我去干预干预它，哎，很快就会见效了。
嗯，刚才说的是望闻问切，切的时候就说到摸脉象，
把脉，对，
摸脉象。这里我特别想问一个，这是我们之前听友问到的，看到网上一种说法叫“狗中”。就是我们经常说人晕过去了，快掐人中啊，然后掐一会儿，哎，这个人就醒过来了。然后他说有狗中，有这个说法吗？
其实对应的穴位是有的，只不过名字可能没叫的这么通俗。
还真有这个穴位？
是有穴位的
啊。
那么这个穴位的话，在一些高热晕厥呀，包括说其他的这种休克上面是可以去使用的
啊
啊，但是用的比较少。因为这种状态的动物比较少见，就这种状态的话一般不太来得及来看中医了，
就直接送急诊。
对，一般可能就直接急诊啊，或者上手术室插管吸氧急救这类操作去了。
那就是俗话所说的这个狗中猫中，它也是跟人一样对应的这个在上嘴唇再往上一点的位置吗？
有毛和眉毛交界的那个地方，差不多。
有毛和眉毛交界的地方，
就是鼻孔梁中间往下面一点的那个地方
啊
啊，但是没到嘴唇上
啊
啊。
大家其实自己按会有一点那种酸胀的感觉
啊，狗狗一般都不会给按的这个地方
啊，不舒服，
不舒服，对，
不舒服，
对，人按自己的话也会有一点感觉。
所以刚才你说到说遇到的很危险的像晕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会掐它这个位置吗？还是用其他的一些手法？
比较少吧，因为我们知道动物有一些晕厥，它其实是因为好比说心脏也好或者其他方面也好，那么我晕倒了之后更好的供氧给到重要的组织，然后身体其实是在自我保护的，不一定要做什么措施。
除了针灸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给动物治疗的一些手法或者手段吗？
就是中医的话哈，包括说中兽医的话，它的治疗方式呢大概这么几种哈。第一个就是针灸，那么第二个是中药
啊，
那么第三个就是一些推拿按摩
啊，
推拿按摩这种康复训练什么的都属于中医的这种传统范围之内。那么再下一个就是一些食疗的部分。
这人都不爱吃中药呢，动物更难吃中药了
啊。对的，其实动物在这个实际诊疗过程中来说挺麻烦的事情
啊，
尤其是猫。
哎，你给你的病患开过中药吗？
开过中药的，
开过中药
啊，就是狗狗也开过，猫也开过，但是总体感觉用下来说，不管是从这个喂药的配合度来说，还是从这个药物的效果和作用来说，整体看都是狗狗要比猫好一些
啊。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狗就明显要比猫好呢？
吃药的这种配合程度哈，不管是吃中药还是吃西药，相对来说呢都比猫要简单一点，就是你更能让它吃下去。
嗯
啊，你能喂下去，它不吃的话你能强喂下去。但是猫的话可能有一些真的很难喂，尤其是中药。基本上喂猫的话汤药就不太用想去考虑了，一般都是这种药丸或者是胶囊这种。
汤药就放弃吧，
汤药基本上就放弃了。我喂过很多猫它都喝不了，它都这个喝完之后要把这个药吐出来，甚至吐完药之后还要留个半个小时的口水的，这种都很多的，很常见的猫。那么第二个就是从对药物吸收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狗狗的话吸收的应该会比猫要好，因为狗狗的这个饮食习惯，它对食物的这种吸收程度，不管是肉类还是植物类的话，它更接近于人。猫的话我们认为它可能还是说纯肉食动物，植物成分到底能吸收多少谁也不知道。所以的话就造成了这个猫既不太好喂药，那么又有可能说你喂下去吸收不了，起不了该有的作用。那么这种情况可能都是导致了这个临床上面实际猫用中药来说效果不尽如人意的这种情况。
所以各位家长，我们的听众听节目听到这儿的时候，你就要明白，就有些物种它其实天然的就是适合中兽医的，有些呢相对来说像猫咪它可能有一部分是可以的，但是喂药的这方面差点意思，
不太适合它、
啊、
就是它本身可能不太适合、
啊、
当然我们也见过有些猫它这个效果也很好
也、
那么大部分观察下来我们说这个猫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猫的性格明显就跟狗的性格差不多，很亲人然后很憨厚的这种性格，那么我们觉得它好像这个用中药 效果就好一些。那种特别独立的那种像野生的那种猫猫一样的那种性格的话，它用药的效果感觉就稍微差一些。
一开始说到的是针灸，针灸其实还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针，
一个是灸，
一个是灸，
对，
对吧？
针的话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你可能到这个人的中医院上面发现，哎，一个人脸上呀、脖子上扎上了针，
一般是那一排病人都扎着呢，是吧？
对，好多人都扎的跟刺猬是一样。
对
对
对。
那么这个就是最常见的针法，我们叫它白针啊。白针的话就是我扎进去拔出来，然后不见血的这种针法。那么在白针的基础上呢，还有电针，就是我这个针扎上了，白针扎上了之后，我去连接一些电脉冲啊，这种电针治疗代替我人为行针的这种手法，起到一个持续的刺激。那么除了这个白针、电针，中医上面还有很多类似于说血针呀、火针呀、水针呀这些针刺的方式，那么都是适应不同的疾病。那么当然在动物上面用的就比较少了哈，可能最常用的就是这个白针治疗、电针治疗和水针治疗。火针、放血针因为虫主接受度的问题和实际上操作画面可能会有点残忍或者是血腥嘛，简单来讲，那么可能现在也没有什么疾病能用到，用到的疾病也不多。
你刚才说到动物常用的白针、电针和水针，
对，
白针好理解，大家都能够理解，就是之前也都看到过，
扎进去。对，
电针呢，我家狗之前治那漏尿的问题的时候，其实用的就是电针，针先扎上去之后，一个个电极加在上面，
对，
然后开始它调个时间，电脉冲。这个电脉冲的作用是什么？是疏通经络呀，还是？
作用其实它主要是代替了这个人的行针手法。在古代哈，没有这个电脉冲的时候，我针灸扎上了之后，不是扎上就到时间就拔下来了，而是在它留针的这个过程中，好比说我这个针扎上一共20分钟拔下来，在留针的这个过程中呢，我需要去行针。那么大概隔几分钟要就行针一次，通过不同的运针手法哈，叫提插、捻转、搓弹、刮摇各种行针的手法，那么去起到加强刺激的这种作用。有了这个电脉冲之后，我们就可以去人为的省，就是节省了这部分行针的时间。那么再好比说我有很多病例一起在治疗的时候，如果真的是赶上了撞上了，那么本身我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就是在他留针的20分钟之内给他去行针几次，可能会漏几次的情况下，我去用了电针去代替，通过这个电脉冲起到这种刺激作用，那么就代替了我一个人工
啊。那这么理解，就是原本啊，这一上午可能魏医生就看个4-5个病人，因为你中间你要行针，
对的，
可能来不及顾不上，但是现在有了这个电脉冲的这个辅助，一上午别说4个了，40个我都能扎。扎完之后，反正电极一接，你就在那等着就好了，对吧？
基本上是这样，肯定可以提高效率。
啊，效果跟你那个行针的差不多吗？
效果其实是会比行针的好一些
哦，
因为它刺激的这个时间和频率会比你这个手动去行针更长。但是要看动物的接受度啊，有一些动物的话，可能扎白针是可以的。就是我用手捻针也是可以的，但是连电脉冲是不行的。动物反应可能过大。
是，你说到这个连电脉冲或者是连就是针灸的这个过程，这个针灸过程有很多人很好奇，你们是对准穴位去扎的吗？就是因为感觉扎针很快，啪啪啪一会儿就扎完了。有一些人也很好奇说，因为你们有电脉冲，是不是主要靠电脉冲那个穴位，你们有没有扎准啊？
穴位的快慢其实就是
熟能生巧，
卖油翁一样，对，熟能生巧。那么我知道它应该在哪里面，然后这个狗狗体型是怎么样的，那么我去找这个穴位就很快的。你在这个不懂针灸的，好比说主人也好或者其他人也好来看，可能扎得很快，但是实际上对于我们本身来说，可能它并不是一个很快速的过程
啊。
在这个时间之内，我就已经找到它了，我就已经扎到它了。
是，
对的。
这个没办法用一个单纯的时间的维度去衡量，
对的，
是吧？
你
要换给我人，我这更快，我就能扎
了。对的，就是你只要足够熟练
啊，
时间无论干什么，时间都会缩短很多。
扎到动物的身上，他们会有非常明显的这种疼痛的感觉吗？
我们讲哈，可能不主要是疼痛感，
嗯
啊，当然可能是有的，因为没法问到他们哈。
对，
在人上面主要讲的是酸麻胀痛，
嗯
啊，那么这些感觉可能都会有，但是你不会说扎到一个狗狗身上问它酸不酸胀不胀它都不知道的。动物的这种耐受程度比较高，它对痛觉的耐受程度比较高，可能对酸麻胀什么的这些耐受程度也会比较高。明确的反应就是说我扎上去不是扎在一坨肥肉上面的这种感觉啊，因为你知道扎到肉上面肥肉上面狗狗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的，因为脂肪里面没有很多的这种神经啊血管什么的分布啊，没有什么痛觉的这种感觉。所以的话你扎到狗狗身上一定要看动物的反应，因为正常我刺激到穴位的话动物是要有这种类似于说肌肉的震颤也好，皮肤的抖动也好，这种关节的拉伸也好，尾巴的抬起抬落呀，回不回头看你啊，它都要有表现出相应的这种反应。
这都是小动物给到我们的反馈了。
对小动物给到的反馈，那么它就说明有感觉，那么有感觉就说明你这个针扎上去应该是对的，但是没有感觉，哎，它像个没事儿一样，你随便扎它，你屁股上给它扎了十针，它看都没看你一眼，屁股动都没动，那么可能你这个针就没有效果了。
那他这个得看看别的科了。
对，
扎了十针都没反应，
他就不是你这个能解决的问题了。
因为扎人呢，有的时候就哎呀，忍着点别动，坚持一下，很快好了，他能听得懂。那再怎么样，其实那个针他并没有说疼到说没有办法忍受，当然就是正常的一些穴位啊。动物不一样啊。动物它没办法控制自己，你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把它固定住？
动物的话一般有这个保定架，类似于小马扎一样的那种保定架
啊，保定架，
保定架啊，也不会说特别强硬的去把它按在上面去一定要扎或者怎么样的哈。一般我们现在比较注重的是自然保定，自然保定就是它趴着或者躺着它自己想怎么舒服怎么
怎么来。
如果实在配合不了上架子固定在上面都固定不了，它还是要起来还是要站起来还是要跑的话就扎不了了。扎的话对它的这个不管是心理上还是身体上可能影响都太大了。
真不行咱就揪呗。
对，真不行那就揪，然后或者是你家里面给他做按摩推拿理疗这种方式去代替针刺。
哎，您提到了理疗，那像一般宠物主人在家里可以帮自己家宠物做一些这种日常的理疗吗？
理疗按摩其实在家都可以做的，
按摩是可以的，
按摩可以的，然后你去找到固定的区域位置
啊，
然后的话理疗的话主要是避免烫伤，因为现在的理疗方案一般都是这种艾灸啊，电磁波灸啊，红外线灸啊，这种都是热量比较高的。那么如果你距离过近的话有可能会造成这种损伤烫伤。
不是说
可以，
它那个味道不是很重吗？
相对来说还行吧，如果这个动物气味对气味特别特别敏感的话可能确实不太好做
啊。
那么你就需要使用一些其他的灸的方式去代替艾灸
啊。
那么主要就可能比较用的多的就是红外线和电磁波理疗
这两个理疗。
对，这两个理疗方式。
有人可能会说设备我也不想买，反正我想先从按摩开始。按摩也是按摩一些对应的这种穴位的区域是吗？
对的
啊，
按摩的话根据动物体型选择适当的力度
啊，
然后去按摩你想去解决的问题啊。那么好比说你是要解决这种运动障碍，好比说是走路问题呀，那么你去局部按摩它腿部或者是腰部的这种肌肉对应的穴位的点，然后进行去按摩
啊。
那么如果是不吃饭胃口不好呀，那么你去按摩一些个健脾胃的位置穴位
啊，
去解决这个事情。
那如果是拉肚子或者是反过来便秘，这个能怎么解决吗？
拉肚子或者是便秘的话，如果是好比说长期的脾胃虚弱导致的这种长期软便腹泻啊，它不是那种急性生病了好比说吃坏了的这种腹泻来说呢，我们说是需要补益的，就是脾胃虚弱导致的这种消化不良也好软便也好，那么你去补益的话是很简单的方式
啊，
就像人一样啊，我们去找到动物的这个肚脐在动物上面穴位叫神阙
啊，
神阙旁开就是左右边各有一个穴位，两边都叫天枢穴
啊。
那么我们去按摩这里，然后的话一般就是围绕着这个肚脐做一个顺时针运动，
顺时针运动，
顺时针运动作为一个补的手法。
这个指的是动物的这个肚子
动物的肚子。
它肚脐在哪儿？
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白点点
啊
啊，动物上面不是有一个腐白线吗？
啊，
然后中间不是有个白点吗？
啊，
那么其实那个地方就是肚脐，它不是凹进去的，
啊、
它是一个皮肤上面的一个斑痕一样的那种东西，不长毛。这边的话可以做按摩，那么顺时针是为补的手法，那么
顺时针揉是治腹泻的，
对，然后逆时针的话是为泻的手法，泻、的话主要是泻食。那么对于胃肠道的食来说呢，就是便秘，我有积便、
啊、
那么我采用这种逆时针的手法去进行这种按摩。
哦，
对，
这个家长是很容易能够上手的。
对，这个家长特别简单，
他任何一个姿势都可以，只要是顺时针逆时针来揉就行。
对，就不管是他躺在地上呀，还是坐在你身上呀，肚皮朝着外面，你就可以帮他揉。对，
嗯，这个呢是大家以他的肚脐，把他的肚皮吧，
肚脐为中心
啊、肚脐为中心，把他整个肚皮当成一个时钟，然后
顺
时针揉，
对，
就是叫做帮助他止泻的。
对，
如果是逆时针揉，就是帮他
促进排便吧，
便秘的。
对
啊，这个一个手法解决俩问题。那胀气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
胀气也可以，
一样的，
其实一样的，就
是、也
是
用泻的那个手法。
对，我排气，我去排除这种积气是一样的
啊。
嗯，因为它相当于是气滞嘛。
啊、
气停留在里面不走了，
就都可以
把它排出来，对，是可以的，促进这种蠕动。
啊、你看，这是跟着魏医生就可以学简单的在家的这种基本的手法了哈。各个家长现在都可以实习起来。还有一点，你说到了，正好现在呢是三伏天，三伏天呢人都也讲个养生啊，这个要多喝水，避免中暑，然后呢现在流行晒晒背是吧？什么补补钙。那动物也可以一样在夏天做这些养生的活动吗？
其实是可以的哈，就是在季节性上面来说呢，
嗯，
我在夏天去治一些冬天寒冷季节导致身体留下了一些病根，常见的就是寒湿嘛，
嗯，
在寒冷季节受到了一些寒湿的困扰，那么在夏天是最好把它治愈的。晒背这个事情哈，其实对于动物来说，对我们这个家养动物来说呢，狗狗可能不太适合哈，因为温度太高了，
嗯，
那么狗狗的话它可能很容易就中暑了。
对，
然后尤其是那种大型犬，毛比较厚的犬，或者是像一些斗牛这种短头的啊，短头颅的这种鼻腔本身它就容易中暑的这种狗狗来说，可能晒背不太合适。
嗯，
那么我们能做的呢，其实就是避免它吹空调吹特别冷的这种东西，那么避免它在夏季反而说寒凉入体。那么对于猫猫来说，其实是可以适当的晒一晒的，因为猫的话它可能耐热的程度比较高，那么也不太容易出现这种中暑的问题啊。而且本身很多猫的话它是喜暖的，比较怕冷的这种情况。
就是晒背这个事儿在猫身上
可以去尝试，
可以多尝试。
对，
说到这晒背，跟它相反的一个就是夏天人都非常容易贪凉，动物有的时候也是这样，你像狗狗猫咪有的时候也会想要吹吹空调，夏天其实很容易出现空调病吧？
其实主要看你空调调多少度嘛。寒凉的概念不是说你开空调就一定寒凉啊。古人的话其实是讲究避暑的，要不然就不会四处再建避暑山庄了，对不对？
是是是。
他们讲究的是一个气温的舒适度。我肯定不是说空调开到26、27度、27、28度，我还觉得它很冷，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一个比较适当、比较恰当的温度，不冷不热的这个温度就够了。
嗯，
你不能说一下开个16度的空调在那边，哎，一开那个空调，小猫就开始打喷嚏，咔咔咔打喷嚏、流鼻涕的这种。
嗯，
那肯定就是温度太低了嘛。
嗯，
所以的话。其实对人一样的哈，就是我调节到一个适当的气温，不是一味的要冷，
嗯
啊，夏天不是一味的要冷。
狗狗一到夏天就往瓷砖上一趴，瓷砖特别凉快，
嗯，
这个是不是也会对身体有一些影响？
有一些在这就是气温可能刚刚有点热起来，但是实际上没那么热的时候，它这个家里面有那种大理石瓷砖的，狗它可能喜欢趴在那个上面，
嗯，
因为它觉得别的地方可能稍微有点热，趴在这边有点凉快嘛，
舒服。
趴完了之后呢，可能就会发现最常见的可能就是拉肚子，
拉肚子
啊，很明显很典型的这种着凉引起来的拉肚子，就是这种病症的治疗是很简单的，
嗯，
就是只要我能够排除其他原因，他没有乱吃过，他没有吃过什么变质的东西，他也没有说这个换过粮食啥的，然后突然莫名其妙的就拉肚子，拉稀软便，
嗯，
水泻，因为着凉的话一般都水泻嘛，啊，就拉得很清淡的那种凉，就跟拉凉水似的那种感觉，嗯，啊，特别清晰的那种大便， 那么这种其实你去治疗它很简单啊，像人的话可能你给它喝碗生姜汤啊就好了，那动物它可能比较难，但是你可能适当的给它一些温热的东西，不管是给它热敷一下肚子呀，还是吃一些这种温热的药物，可能很快它就会解决这个事情。
嗯，啊，像刚才咱说那个往顺时针揉有用吗？
你好比说你的手得加热
啊，
啊，你自己先把手
搓热一点，
对，搓热一点，或者是你拿热水袋暖一暖你的手，有点热量烫的这种，然后你去揉它肚子是有用的
啊。
嗯，
说那我不给狗睡空调了，我也不让它睡瓷砖了，我给它买个那个冰垫行不行？
可以适当缓解吧，就是说对于一些长毛犬
啊，
就是它毛发很旺盛的那种，好比说本身就是生活在这个极地地区的这种大萨摩呀、阿拉斯加这种，冰袋可以起到一些凉爽的作用。但是对于一些短毛犬来说的话，如果你这个温度是太过于冰凉的话，有可能会刺激它的身体的肌肉的这种，中医上面讲寒痹嘛，就是太冷了，我刺激的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不畅通，可能会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这种骨关节炎的发生也好，或者是肌肉的痹痛也好，都有可能会，包括人也一样啊，一直躺那种冰垫床的话，起来可能会是哪里都在肩周炎也犯啦，或者是怎么样的原因，因为着凉引起来的嘛。
嗯
啊，你不是那些个什么小腊肠啊、小吉娃娃那种毛本来就很短很怕冷的动物用，
嗯，
之外那些长毛犬用应该问题也不大，
不大哈。
对，
再来说说怎么吃，就是三伏天里动物在吃的方面有什么要特别关照的吗？
其实就是保证正常的饮食，然后夏天的话呢，少吃一些油腻热量高的食物
啊，跟人一样啊，
跟人一样，吃一些清淡一点的，不要过多的吃一些什么冷饮呀，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东西啊，不要过多的给动物吃，
多吃点蔬菜，
对，多吃点蔬菜，多吃点清淡的这种东西，清热利水呀这种东西啊，然后去火的东西。
我觉得对很多家长可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之前可能喂肉喂内脏比较多，喂菜狗狗可能还真就之前没有怎么尝试过哈。
嗯，如果真的好比说它就不吃菜
啊，
我们建议的话就是说你给它全都打碎了，搅拌到一起，嗯，然后给它像类似于说搓个丸子似的那种感觉 啊，给它做个菜丸子，稍微里面有点肉味嘛，它吃就行了。你一样一样煮出来，它肯定就把肉挑掉了，然后菜就留在盆里了，它也不吃。
我们下面有一串的这个网上搜罗来了一些有可能的食补的方法，我们来听听，也问问魏医生对还是不对啊。有人说夏天可以给宠物喝点煮好的这种丝瓜水，这是保心汤，
其实是有一定作用的，以形补形吧，有听过这种说法
啊。
就是丝瓜的话，它那种丝瓜络呀和你这个心血管系统结构上面来说可能会比较像，嗯，然后的话有人认为吃这个可以养心。
再有一个说羊车前子壳粉，说这个有助于化毛，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依据。
就是车前子壳它的话呢是一空腹的药嘛，就是我们可以利小便也可以利大便，
嗯，
那么对动物来说呢主要是一种纤维成分，纤维成分的话促进这个我们讲的化毛，一般就只有猫对给猫化毛。
对，
但是大家的一个误区要纠正的就是说没有东西能够把毛化掉，就是不论是化毛膏也好，还是什么猫草也好，还是这种车前子粉也好，它主要起到的作用都是说帮助猫咪的胃肠道更快的蠕动，或者是减少它的这种蠕动负担，然后把毛尽快的排出体外，
排出去，
它没有办法把这一根毛分解掉，
嗯
啊，只是说让这个毛拉出去啊，排出去。车前子壳确实是有这样的作用的。
还有一个，这个我觉得更夸张了，说冬瓜皮水可以去狗狗的脚臭，因为狗狗的汗腺基本上就是在脚上，
脚
啊，
舌头
和舌头。然后呢，它的确，它这个狗狗那脚真的就是我家那吸尘器啊，都是它那个脚的味儿。冬瓜皮水能去脚臭吗？
不严重的话，看着用下来是有一些效果的
啊。
但是有一些可能跟他的生活习惯呢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包括说他的饮食习惯都要有要求的，有一些用下来可能也没什么效果。
所以大家呢，网络上的这种说法我觉得有很多，我们要学会
稍微辨别一下，
稍微辨别一下，或者交叉验证一下，
对
对吧？就是，但现在有的时候存在就是网络上有些号啊，它就是
你抄我，我抄你，这个东西我根本没验证过，反正你曾经发过那个读数不错，
我觉得
哎，我就拿过来了。有的时候呢，该去询问一些专业的中兽医呢，咱就去询问一下。像如果是只是给猫猫狗狗看病呢，大家可能都还比较好理解。中兽医除了这两种基本的陪伴宠物之外，还能够给其他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或者甚至叫异宠看病吗？
因为中兽医的这个治疗手段是比较多的哈，就是尤其是针灸这个事情，我们讲就是不论它是什么样的动物啊，动物园里的动物也好，你像猩猩呀猴子呀，有很多也都在针灸啊，包括说不在动物园里家养的这种小动物，兔子呀蜥蜴呀，这种水貂啊，就是宠物的那种水貂呀，其实我们也都有见过有针灸的病例，效果也还不错。
都可以针灸？
针灸自然医学嘛，它不涉及到什么具体的什么药物实验什么的这种东西，你这种运针神行针，那么起到这种刺激的作用来说，只要你有神经分布，理论上来说就是有效果的。所以的话，针灸是一个范围非常广的这种操作啊，在动物上面实际的案例特别特别多。
今天我们请魏医生来，他既是一个中兽医的代表，而他所在的医院，其实你自己平时呢，就是西医的门诊你也是正常在看的。
嗯，对的。
那你其实算是一个
中
医和
西，
中西医结合。
对，
就以前有医院叫中西医结合医院是吧？
对的，差不多。
啊，就是两边的这个各取所长，然后一起来治疗。
对，
也想问你一个，就可能要让你左右互搏的一个问题，你认为中兽医和西兽医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他们相当于说是两个不一样的学科吧。中医和西医呢，其实就和语文和数学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们的基础理论和治疗方式其实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共通点的，就是不论从疾病的诊断还是从疾病的治疗，是没有相互冲突的这方面的。就好比说你算数学题和你写数字和你写作文一样，目前来说都叫医学。所以的话呢，可能觉得他们两个是有点重叠，有点覆盖的。但是实际上作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学科来说呢，他们都有自己的这种局限性，各有优缺点啊，有好处嘛，也有自己的不足。中兽医它的优缺点不足在于说这个诊断的信息没有办法很明确啊，我所能观察到的东西，包括说我所能听到的东西，可能并不是真实的。那么我们能够结合一部分这种高精尖的仪器的检测结果来说，可能会对我们疾病的诊断更加的准确。当然治疗上面来说的话，哪一个治疗下来啊，通过我们的总结效果是更好的，那么我们就用哪一个，或者两个我们都可以去尝试着结合使用。因为其实治疗方案没有太大的冲突。没有人规定就是说你在输液啊吊水的过程中不能给你扎针灸，对不对？没有这种硬性规定，所以的话其实是可以结合治疗。
好的，最后呢是一组我们所有听友的一些提问，我们简单挑选几个啊。一个是想要知道怎么给柯基按摩来预防他颈椎或者是未来腰椎等等出现的这种问题。这个平时日常按摩的手法可以吗？
可以的，颈腰椎其实它都在这个背面，就是背的这一面哈。背这面是有很多穴位的，脑袋后面就是从这个脖子最前面能摸到头盖骨的这一块开始，沿着这个脊柱两侧，就是我脊梁骨两侧，食指和拇指的这种按压点按，然后从前往后去按摩就可以了。我讲大白话哈，就是从后脑勺一直可以按到尾巴根，纵向的这种按摩，然后每天的话可以持续个3分钟其实就够了。
不用很长时间。
不用很长时间，也不用很大力度。就是力度的大小取决于这个动物体型的大小。
不像人按脚60分钟90分钟。
对，不需要那么久。日常保健的话3到5分钟就足够了。
这个不仅仅是柯基，相应的
所有的小狗狗或者小猫都可以。
都可以。
但是我们说猫的话不太容易出现这种颈椎病和腰椎病，这大部分还是狗。所以的话所有的品种的狗都可以去进行这样的按摩。
想问一下，宠物的中草药什么成分可以日常使用？看到有些卖调理皮肤关节等等这些中草药，实在是不敢买，因为也不太了解背后的一些情况，想请魏医生给到一些指导。
中草药的话它也是药，是药三分毒嘛，不太讲究说日常药物去调理，除非的话它既是食材又是药物。
药食同源。
药食同源，你可以长期的考虑吃，长期使用一段时间。如果单纯的它就是说它是药物，那么一般我们建议不会连续超过14天的服用。 尤其是你在没病就是你不知道它对不对症的情况下，你只是想它保健呀也好，它甚至都没有病，你想去保健的话，那就更没有必要了。
嗯，
是药三分毒。对，
那就是食补方面可以做一些尝试。
对，当然狗狗的话可能稍微容易一点哈，
嗯，
猫的话可能稍微难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那种药食同源的东西它都是植物类的，像什么山药呀大枣呀这类的，那么猫可能不会去吃这种素食。
就是猫其实吃了这些东西也没啥
效果，多大也不好说，但是吃不坏
啊，只能保证它吃不坏。
吃不坏，那效果有多少呢？可能会有，可能能达到狗的10%或者一半都有可能。
那咱说到药食同源，狗狗吃什么东西可能会导致一些皮肤上的问题，主人要多加注意吗？
其实不太好说哈，每个狗都不一样。
嗯，
那么我们说的话主要是狗吃这个热量特别高的，寒凉温热属性过于热性，像牛羊肉之类的，
嗯
啊，还有一些像非常容易过敏的海鲜之类的，明显的发物，这种鹅肉啊什么的，可能都很容易导致皮肤病的发生。大部分的动物都是营养过剩的这种状态。
我这位都记住了，啥想给它喂肉就跟菜打成一起，打在一起做丸子。
对，那大家如果会刷那种教着做什么狗饭猫饭的那种博主视频的话，你会发现很多都已经在这样做了，一蒸蒸个一周的量，一顿吃个一两个那种肉丸子肉包子肉馒头似的那种感觉，然后剩下的就放冰箱里冷冻了，
嗯，
然后每次吃的话，每次给它解冻，再给它蒸一下，然后就可以每天吃。它也不吃狗粮，很多都这样的。现在
这个是现在最朴素的一种食疗，或者说是食补的方法。
它其实就是，我也简单的可以把它理解成了，他们又回归到了他们原始的这种饮食习惯，吃的东西没有那么的干，就不像狗粮或者猫粮那样特别的烘干。
嗯，
那么它里面是含有水分的，然后营养的保存也比较好。当然了，这个有点耗费时间。
这个说到说一些小动物先天残疾、后腿畸形，这些能通过中医来进行一些治疗和改善吗？
先天性的问题其实是有些难度的，尤其是它整个的形状是有变化的。不管它是变形是因为先天发育不好，还是因为后天的这种损伤也好，那么它是相对来说它可能会不健全啊，它的血管呀神经可能都是断的呀，或者怎么样的，这种导致的瘫痪，中医可能会让它恢复一部分的这种感觉和神经，但是想达到说正常的这种状态可能也是没有办法的。我之前有一只救助人在车库里面捡到了一只瘫痪的小狗，就是两个后腿就是拖着走的，连一点感觉都没有的这种，它也完全不能支配它运动的这种小狗，一共坚持了3个月左右的针灸，大概是在针了第1个月到1个半月左右的时候，这个狗的腿是可以自主收缩，就是它可以去蹬这条腿，它没有办法保持站立，它没有办法发力去站起来，
至少有反应了，
有反应了，但是在后面又坚持了大概1个半月到2个月的状态呢，它这种反应就只能停留在这一步，它没有更进一步说能踉踉跄跄的支撑起来，能站起来，能蹲着都不行，它只是说能坐在地上然后蹬蹬这条腿的状态，比较明确的说就是可能意义不大了。
这个呢，至少我们曾做了一些努力的尝试，也让他呢在他的这个有生之年又重新感受到了两条腿的存在，可能对他很长一段时间，他两条腿是连任何反应和任何动都动不了的，对吧？
对的。
嗯，还有一个是小狗步入老年了，身体自然衰老，抵抗力差，有什么中医的方法可以更好的去调理一下吗？
调理的话一般就是提高免疫力的话是有很多的这种方式的哈。如果身体它是明显处于这种类似于说疾病的状态导致的这种抵抗力差或者总生病，我们简单来说哈，就是补气血的这种中药，它的效果是很明显的，就是可以提高这个动物的这种活力、运动力、耐受力、免疫力都可以得到一定相应的提高。但是如果是说还行，只是单纯的老了，但是也不怎么生病，然后胃口也还不错，有些时候嘛也不强求说一定要我要吃一些能让他年轻起来的这些药物，好比说让他更有精神的
回归到几岁前，这不太可能是吧？
对，然后一般我们说可能不太需要去干扰他身体的这种平衡状态。
人到中年身体开始出现一些衰退或者说是刚刚初老的这种体现的时候，人就开始自动拿大茶杯泡枸杞泡大枣了。狗狗有类似的这种相应的 可以食疗补一补的吗？
其实是可以的，补补气血呀、啊、也好、你就可以用一些食疗大枣啊。
哦，大枣它也可以，
大枣就可以气血双补
啊、
然后的话狗就可以去吃，或者是你给它煮煮饭，煮到汤里面给它喝水都可以
啊
啊、然后的话你如果想健它的脾胃呢，你就可以给它吃吃山药啊，有一些狗狗主人可能会给它泡点黄芪水喝、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他会泡黄芪水喝补气的。气的话就是以功能的体现，不管是活力也好还是抵抗力也好，那么都需要这个东西的存在。
嗯，
所以的话很多狗狗它也可能在喝这个黄芪泡水啥的，都可以去做的。
这边有还有人说说小狗狗的穴位日常可以艾灸能做理疗的穴位有哪些，再有就是是否可以给小狗或者小猫刮痧。
先说刮痧这个事儿哈、刮痧其实在动物上面做的很少，因为它有毛发的遮挡，而且第二个刮痧这个操作很疼
啊、
猫和狗的话一般都接受不了。它可能你刮它的要跑或者怎么样的。动物上面真的没怎么听说过给他们去做这个事情的啊。然后艾灸的话，其实穴位选择主要还是看它疾病的这种性质。艾灸是可以做的，首先明确它肯定是可以做的。
那一般能灸哪些穴位呢？
一般来说都在这个背部啊、腿上，穴位相对于安全很多，相对来说。那么最常见的灸的穴位就是肾，温肾阳补肾阳，肾的对应的穴位啊、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肾腧啊、肾腧穴，然后的话
肾腧也是在后背吗？
对，在后背，就是在你那个第二个腰椎两侧，或者说艾灸最常见的一条脉是督脉，是
任督二脉那个督脉吗？
对，任督二脉的督脉，督脉就是我脊梁骨的这条脉
啊，
就是正中间肚子这一面正中间是任脉，背面后脑勺脊梁骨的这条脉是督脉，那么可以去考这个地方。
其实魏医生的这种知识体系当中有很多的方法，那我觉得今天可能时间有限，虽然没有办法分享的那么全，但是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原来就是猫狗的这个中兽医的领域现在已经这么有趣了，或者是大家呢好像这扇门以前从来没有推开过，就即使是有听说也都是二手的，别人曾经治疗过或者是在网上看到过的一些。
对，
那在未来呢，我首先希望所有毛孩子健健康康的，希望大家都用不到，但是万一有一天真的需要的时候，这个其实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心理的支撑。有些家长西医看完之后说没办法了，好像一下子灰心了，但其实可以到中兽医寻求一些帮助的。同时也欢迎我们的魏医生有更多的一些精彩的案例的时候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好吗？
好的，
好，谢谢魏医生。
以上就是今天毛茸茸电台的全部内容了。听完魏医生的介绍，你还有哪些对中兽医的疑问和困惑呢？或者你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帮助你家的毛孩子开始按摩理疗了呢？其实策划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们首先是希望所有的毛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如果有一天需要的时候，中兽医会是大家除了西医之外的又一个选择和希望。当然，我们还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通过按摩、理疗等方式增加对毛孩子的了解和互动，这才是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愿天下所有的毛孩子都能够健康长寿。加入我们听友群的方式呢，已经在 show notes 当中了，快来群里和我们聊聊你家的小可爱吧。这里是毛茸茸电台，一万只宠物和主人可以一起收听的播客节目，我是博文，下期再见。